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徐小凡。上一期的节目中，江平安牧师跟我们分享了拿细亚人的生活特色与现代基督徒面临的属灵挑战。今天江牧师更加深入探讨了拿细亚人离俗归耶和华为圣的生活特点与现代基督徒的生活应用，分别为圣的象征、死尸与灵性污秽的关联、七宗罪的属灵危害、沾染污秽后的恢复之路、条例的核心，也就是归耶和华为圣。你的生活中是否有需要拿细亚人式的离俗的领域呢？譬如生活习惯、人际关系、娱乐选择等等。如何在灵性死尸的文化中保持圣洁呢？在跌倒犯罪时，避免律法主义的定罪，而是以拿细亚人的洁净程序为榜样，走向悔改与更新，并且真正的归耶和华为圣，全然属神。下面就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
撒母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在主里边向你们问安了。今天我们还是继续看民数记第六章，经文我们再读一遍，第一节到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亚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流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看拿细亚人。第三次我用一个题目是分别时期。提到拿细亚人，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拿细亚人他们有他们的记号，就是在离俗的日子不剃头，任凭发流长长，无论是男无论是女都是一样。而第二个呢，就是不喝酒，无论男女，在做拿细亚人的过程中间，远离清酒浓酒和所有一切做酒的原料，葡萄甚至是葡萄的皮、葡萄的核都不可以碰。那我们今天看，首先是另外一个规定，在民数记六章六到七节说，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是不可以挨近死尸。注意哈，是不可以挨近。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之后有一种的印象，不见得是圣经原本所交代的所告诉我们的。很多人说拿细亚人不可以碰死尸，还说参孙他违例了，因为他碰了尸体。其实这里讲的尸哈，应该指的是人的尸体，而不是动物尸体。而这里讲的死尸是不可以挨近，而不仅仅是触碰， 并且这个规定有时候你就看到似乎还有一点不近人情哈、啊，说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怎么会有那么严格的规定呢？从中我们又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是我们今天作为当今的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就是归主的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会说我们都是拿西尔人，我们都愿意做拿西尔人，因为我们是要归主的。而归主是要离俗，远离世俗，不照着世界的模式去生活，不按照世界的观念去生活。而提到归主，旧约新约里面都有一个词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一方面是有神的同在，那个叫圣，还有另外一方面意义，特别是提到分别为圣呢，就是不要沾染污秽，要与罪隔绝。而死尸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最大的污秽，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去污秽一些东西，比如说把那些拜偶像的坛污秽了，就是用一些死人的骨头放在那里，那么这个坛就污秽了啊，不是死去牲畜的骨头，而是死人的骨头。甚至我们看到今天在耶路撒冷老城的东门，也叫金门啊，那个门呢很稀奇的，就是现在是封的，因为按照圣经预言说以色列的王进来之后这个门就要封掉。我们知道讲的以色列的王指的就是耶稣，耶稣从橄榄山下来进入耶路撒冷是从东门进来的，进来之后这个门就被封了。为什么被封了呢？说起来挺有意思，就是封这个门是穆斯林封的，他们虽然不相信基督徒的信仰，但是他们也相信圣经里面有些预言似乎就一定会实现了，所以他们说以色列人的王要从东门进来，那我们就把这个门先封起来，他不就进不来了吗？却没料到犹太人的观念穆斯林的观念都是错的了。圣经预言的这一位王不是将来再进来，而是已经进来了。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一次就已经进来了，应验了撒迦利亚书里边说，看哪，你的王他来了，他是骑着驴的驹子进来了。但是穆斯林封了这个城门之后呢，他们还在想，如果这个称为弥赛亚的将来要来的话，除了要把门封起来，最好能够再给他设置一些障碍，他们就在东门外面建了很多的坟墓。他们认为这是污秽，那个圣洁的王看到这么多的坟墓他就不会再来了。当然犹太人他们也把很多的坟墓建在那个区域里面，他们所盼望的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他们认为说弥赛亚来的时候死人会复活，所以他们把他们亲人的坟墓放在那里，希望弥赛亚来了这些人先复活。不同的盼望，不同的做法，指向一件事情，就是圣经的预言被犹太人被穆斯林当然也被我们基督徒都相信是一定会实现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已经实现了，而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还在来到的路上而已。我们所相信的是耶稣来了一次了，将来还要再来。那这话扯得有点远，就是告诉我们说在犹太人观念里面死尸是最大的污秽，那即便是亲人过世也不要挨祭。当然这个对人际关系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对拿西尔人来说挨近都不可以，原则就是远离。那这个原则用在今天呢，就是要我们去小心一切 使得灵性死亡的东西，比如说恶劣的人际关系，比如说有害的媒体的内容，罪恶的环境，不要让这些造成属灵的生命死亡和枯萎的东西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勇于隔离，有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些勇气，对那些和我们很亲近的人说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属灵原则。在新约圣经里边，哥林多后书6:17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种分别在同一章圣经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对比。他说你们和不幸的是原不相配的，不要同父一轭。注意啊，这节经文不是仅仅讲婚姻关系的，是讲服侍的。义和不义不能相交，光明和黑暗不能相通，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不能相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没有相关，神的殿和偶像不可能相同。做了这样的类比，圣经呼召说你要分别为圣。所以在民数记的规定里面，你提到分别就要和那些致死的东西分别开来，和那些让我们灵性死亡的东西能够分别开来。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有人从圣经的原则里边提出一种叫做，我们中文翻成七宗罪，英文叫做 Seven Deadly Sins， 就是那七个罪呢，是让你致死的，让你的灵性趋向死亡的。可能我们今天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说那个七个致死的罪应该是很严重的罪了吧，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七项罪列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原来这个都算了。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七宗罪或者七个致死的罪，我在这里列出来给你们看。第一个就是傲慢，或者叫骄傲。一个人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这是第一宗。啊，这个我们很多人都可以理解，因为神是抵挡骄傲的人，他要赐福于谦卑的人。第二个呢是嫉妒，那嫉妒当然，嫉妒会产生仇杀，世界上面的第一宗的谋杀案就是因为嫉妒而产生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恨人的就和杀人的是一样的，都要受到审判。骄傲、嫉妒，第三个就是愤怒。愤怒往往产生的是人的情绪失控，产生的是很多很可怕的行动。那这三个放在前面，我们都可能觉得是这些东西是导致我们灵性死亡的。但注意后面四个哈，第四个是懒惰，想到吧，懒惰竟然是致死的罪。懒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躺平了，就是我什么也不愿意做了，我发现做了也白搭，所以还不如就躺平摆烂啊！我的一生就如此了。很多人说我做基督徒干嘛活得那么辛苦，干什么还要对付罪，干什么还要追求圣洁。我看很多的基督徒好像只是信了而已，他们将来不也可以上天堂吗？既然如此，我干什么要那么辛苦呢？懒惰是致死的。神不仅仅是要我们信，而是要我们的属灵生命健康成长，而懒惰是拦阻这一切的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品格，懒惰。神愿意我们勤奋，殷勤不可懒惰。神愿意我们火热，常常服侍主。神愿意我们能够尽心竭力去讨主的喜悦。这些 都和懒惰是对立的。再有贪婪，贪婪就是我们想要了还要更多，我们已经有了还不满足，要贪图更多的享受，要希望有更多的拥有，这个是贪婪。来到第六个，可能很多人更想不到了，是什么呢？中文可以翻成暴食，也有的翻成饕餮，那个词比较老一点，意思就是好吃。今天很多年轻人把好吃还当作美德了，动不动就说我就是个吃货，我见到好的就是要吃。注意啊，这个也是属在七宗罪里面的，因为你贪吃，你就会尽量去满足自己身体的一种欲望，而这种欲望有的时候会超过我们所要的。今天很多人就是吃的太乱，吃的太多，很多的病都吃出来，他才意识到原来暴食是不好的。当然这只是我们身体上造成的危害，真正致命的是我们的灵性会因此而死亡。吃太多，吃太好，太多的在食物上面的精美会耗去我们很多的精力。那最后一个是淫欲，换句话说就是色这一方面的诱惑。整个这个列出来的一个单子是教会在历史上面从圣经许多的教导，特别是从旧约圣经的箴言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一再一再的劝勉，告诉我们说有些事情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不要去沾这些东西。那现在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第六章，对于死人的一些规定，前面不是说吗，要远离死尸，但是会有突发情况啊，因此圣经就说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那怎么办呢？沾染了离俗的头就是沾染污秽了，这个人突然死在你身旁，这下你就前功尽弃了，那怎么办？圣经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前面的七日那已经沾染污秽，那等七天吧，七天剃头得洁净，到第八天呢去献祭，可以把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然后把一只献作赎罪祭，一只呢当作燔祭，为赎那个因死尸而有的罪，并且呢要为当天他的头再一次成为圣洁，另选一个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时候呢再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愆祭。注意后面的话啊，但是先前的日子要归徒然，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前面这一段就不算了。可能你说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也会有点丧气啊，万一有一个人他有了一个做拿西尔人的愿，他许愿了我做拿西尔人，哎，做拿西尔人的这个时间呢是可以自己定的，对犹太人来说据说哈，那最短是可以定到差不多一个月都行，长一点可以定一年，可以定三年五年等等。那我假如说有人说我现在定一年做拿西尔人，好，这一年我不剃头，这一年我不喝酒，这一年我远离死尸，但是有时候会有意外呀，突然不小心有人就死在我旁边，这下好了，我沾染污秽了，那我前功尽弃了。特别是如果我已经都做拿西尔人做了11个月还多了，剩下来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眼看着这一段我就完成了我的契约，我就成就了我所许的愿，但是眼看这个日子要满的时候沾染污秽，先前的日子归于徒然，这多丧气啊。 这都令人沮丧嘛，因为被玷污了。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一段时间我们追求圣洁，我们希望能够在神面前守住一种尊贵圣洁，远离污秽，远离世俗，远离罪恶。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不小心啊，不小心之间，哎呀，我又犯罪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七宗罪里边有一个叫做怒气或者发脾气。有时候基督徒想要忍耐，想要温柔，想要谦和，但特殊场合下也会发脾气啊。神的仆人宋尚杰博士是一个非常追求的人，据说他有一次跟他的太太之间发生口角，他也开始发脾气了，哇叫大喊起来，结果喊了一半突然好像意识到什么，一下子又变成痛哭，这下把他太太吓到了，刚才发脾气看起来还挺正常，挺像个男人的，怎么又哭起来了呢？就跑上去，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宋尚杰说，哎呀，我追求圣洁已经好不容易有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圣洁生活，今天全毁了。他觉得很丧气，好像做拿西尔人做了差不多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又沾染污秽了。但是我们看经文好在哪里，就是神允许你重来。沾染污秽以后七天得洁净，到第八天你可以重新开始，你可以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牵一只公羊羔做赎愆祭。赎愆祭就是你不当心而犯的那些罪，你完全没有意识到，但是突然你破戒了，你犯罪了，你可以重新来过，重新来过，或者我们用电脑的一个俗语叫重启 restart， 也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恩典。因为当我们不小心失脚之后，我们重新爬起来，我们会感到不同。我挺喜欢有一首诗歌叫做恩典之路，它里面有一句话叫每一次跌倒站起来更刚强。确实是这样，基督徒都会跌倒，基督徒都会沾染那些死的东西，但是神希望我们，鼓励我们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而每一次站起来为什么会更刚强，就是因为你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你会更多的依靠神。就是因为你靠自己真的靠不住了，你会更多的把自己献给神。做拿西尔人是奉献，是献在神的祭坛上作为一种活祭。做拿西尔人是让圣灵不断的在我们里边心意更新，使我们去寻求，使我们去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回到民数记第六章第八节，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这是所有条例的根本。无论是不喝酒，还是远离死尸，还是不剃头，其目的都是为了来侍奉神。我们前面讲的简朴生活，如果不是为了侍奉神，那就变成苦待己身，是没有真正意义的。我们远离一切致死的东西，如果只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欣赏，那就没有真实的意义。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 Oswald Chambers，他有一本书叫做《竭诚为主》，中文的名字，英文叫做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他说上帝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橱窗中的展品，而是做一个忠心服侍的人。 所以我们也可以试着按照拿西尔人的条例，我们分别一段时间来给神。你可以在一天里面分别一段时间，作为我在神面前亲近他，来灵修祷告读经的时间。一开始不需要很长，哪怕我定10分钟15分钟作为一个开始，但是做一个契约，我们就把它坚持下去。我可以在一周或者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分别一段时间，半天，我用它来服侍主，来亲近神。用这样的方法，用这样的契约，用这样的许愿的同样的一种原则，来把自己分别出来，做一个拿西尔人，使我们活得简朴，使我们活得警觉，使我们活得圣洁，使我们活得分别，能够得主的喜悦。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远离那些使我们灵命死亡的东西，使我们生命枯萎的东西，使我们能够不沾染污秽。但一旦我们不小心碰了这些东西，陷在罪里，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很快的站起来，重新跟随你往前走，因为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之路，你爱你手。